主，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主啊，你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主啊，因此我们要天天称颂你，每一个早晨来称颂你。主啊，今天早晨求你使我们清晨得听你慈爱的言语，因为我们倚靠你。主啊，透过你的话语，这脚前的灯，这路上的光，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们的心仰望你。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研读你话语的时刻交托给你，因为您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亲近你，你也必与我们亲近。我们献上感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好，同样的，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好，翻到的话，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开始来读。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在这个段落的经文当中，保罗他提到了身处在末世的教会，就是神的儿女啊，这个在其中的光景。那使徒保罗预言以后会有人背道，所以他提出警告啊，警告提摩太还有他的教会将会遇到的诸般危险啊。那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一节到五节。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阿们。好，那同样的，我们都身处在这个末世，那我们感谢神，也透过圣灵来明说，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好，所以第一节开始他说什么？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那这边所说的圣灵明说，应该是圣灵亲自启示保罗的，让他清楚知道以后会有人会做这些事情，就是离开真道。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有一些很异于常人一些属灵的经验，我们很熟悉，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节到四节有提到他有那个三层天的经验等等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乎基督福音的奥秘，透过圣灵所启示，保罗所领受的教导一定特别的多，比一般人来的多。所以同样的，圣灵他也把那些异端的奥秘启示给保罗，这边提到什么？必有人离弃真道，那事实上在二节三节他就陆续提到了，所谓这些离弃真道的人，他们的生命光景，还有他们是不是接收了一些所谓鬼魔的道理，以至于离开了神，离开了真道。所以我们刚提到基督福音的奥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三章的一到八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八节。好，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阿们。我们读到这边，所以这个奥秘感谢神，现今的世代向我们显明。所以六节啊，这边就提到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啊，对不对？包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什么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阿们。我们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为神的后嗣，何等感恩。所以说这就是关乎基督福音的奥秘。好，所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归向魔鬼的道理。所以魔鬼道理的奥秘在以后的日子将怎么样？哇，越来越多啊，来攻击教会，来引诱神的教会，更加厉害的引诱人抵挡真理。那事实上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书中他早就有这方面的预言，像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还有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就多次的提及这个部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24:23-24。好，我们来读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怎么样，迷惑了。我们之前读铁山龙林家书也没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就是迷惑人的哦。所以说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那使徒保罗其实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也常常提到类似的警告。那我们来看使约翰啊，这个使徒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2:18，你看他有一样的领受啊，2:18。好，我们来读18，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你看在末时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出现啊。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啊他的领受。那刚才我们 提到铁沙农尼家书，对不对？在铁沙农尼家后书2啊，也提到了将来灾期的时候同样会有假基督出现啊。我们来看3-5，铁沙农尼家后书2:3-5。好，我们来读来。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我们再来看3，你看3提到什么？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一样，你看啊。所以这是铁山伦家后书2:3-5所提醒的。那这个在以弗所教会呢，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保罗哈，他这个当时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啊，他们要道别的时候，以弗所这个使徒保罗怎么样提醒他们？20:19，《使徒行传》20:19，同样的预言啊，《使徒行传》20:19。好，我们来读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哎，不对哈。哦，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读哈。同样的预言，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他们中间，啊，做什么事？引诱信徒离开真道，啊，所以说，回到提摩太前书4:1，他说什么？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后来我们要注意哈，他不是指末世的时候，在这边他是指在保罗哈。就是保罗之死以后一直到今天啊，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从保罗那时以后就有人离弃真道，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离弃真道的人，他事实上他的原文是多数的，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有些人，很多人。那这些人，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还有十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一些人。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还有十章的二十六节。好，我们来读四节开始来。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上道的滋味，绝不来世全能的人。若就是弃正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同块田地赤过于世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从荆棘和棘藜被人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阿门。那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有吗？好，我们来读来。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再读一遍来。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所以这些人必有人，他们就是怎么样，他们不是说不认识主的人，他们知道真道，可是却怎么样，故意离弃了赎罪的真道。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样，我们就知道是假冒的，他们信心是假的，他们知道真理，可是却偏离了神，离弃了真道。所以说就是这些人，必有人离弃真道。好，那再继续他说什么，必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二节接着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好，所以这些人离弃真道，去听从了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边曾经说到，魔鬼借着他的灵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所以说那些灵就是指着邪灵说的，所以邪灵在那些不服从真道的人心里面来做工，在他们的心中做工。也就是说，人既然知道真理而不领受真理使自己得救，神就怎么样，给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节，我们来读来。二章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阿们。所以说为什么会神任凭他们了呢？因为这等人，他们明明知道真理而不去领受真理使自己得救，所以神就给他们生发一个什么错误的心呢，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这边提到 鬼魔的道理，啊，它基本上就是指什么？跟律法主义有关的道理，啊，鬼魔的道理不但是一些引诱人去犯罪、放纵私欲、方便人犯罪的道理，也是什么？也是一些虚伪的宗教，还有提倡人类能够靠自己自救自义的道理，啊，那到底有哪些呢？啊，大概有几样哈，你看我们会发现，事实上的宗教很多，对不对？很多是世界上的宗教，那有一些宗教，他们宗教的教义是怎么样？他鼓励人犯罪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他叫犯罪的人可以得到良心上的平安，那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哇，就一再的去犯罪，而不必担心，不必惧怕。他们犯罪之后，只要做什么？只要行一些宗教上的仪式，啊，或者是说可能花一些钱，啊，就可以消灾，就可以抵消所犯的罪，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等道理，无非是给人开的一个什么犯罪的门，让人家犯罪之后不必受良心的控告。还有呢，还有一种鬼魔的道理，就是叫人尽量放纵私欲，他们不以为有罪恶，他们认为各样人的情欲放纵，这是人的本性啊，哦，是自然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叫人完全否认神的存在，去注重物质的追求，肉体的享受，并且用人的智慧，哦，还有科技发达科学进步来当作是自己的神，啊，当作是自己的神。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刚有读十八节，对不对？啊，使徒约翰提醒我们，对不对？在末世的光景。那十四到十七节，好，约翰一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来读来。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啊，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鬼魔的道理。还有呢？还有一种在异端道理当中，啊，有一些就是引用旧约律法，然后他们又加上自己的看见来解说，啊，来引诱信徒跟着他们，啊，引诱信徒犯罪，使信徒就离开了真道。所以保罗统称这些是什么？鬼魔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人会接受鬼魔的道理，会听从引诱人的邪灵，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厌烦了真道，不愿意顺从真道走圣洁的道路。所以这一种不愿意的心，就是怎么样，给魔鬼开了一道门，给魔鬼留下地步，所以鬼魔的道理就能够来引诱他。所以这就是背道啊，离弃神的第一个原因啊。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七节哈， 雅各书四章的七节。好，我们来读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八节我们也来读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当抵挡魔鬼，亲近神。阿们、哦、所以这个魔鬼跟邪灵在末后的世代，他们会变本加厉的、哦、极力的去工作。那他另外一种呈现是什么？就是在二节开始的、哦、二节这边说什么？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我们回到本文哈。好，我们来读二节来。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好，所以我们刚提到魔鬼邪灵他们在末后世代会更加殷勤，更加厉害的做工。另外一种呈现表现就是什么？说谎之人的假冒。好，这边提到假冒，什么是假冒？假冒、哦、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演戏啊，做戏的行动啊。那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读到什么？假冒为善啊，还有装假啊，假装啊，那个装假。所以说假冒为善的人，他所说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不懂得真理，而是怎么样？一定是知道了一些啊，他才会去假冒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晓得一些圣经真理，还有教会的习俗，然后他就自己添加，自己编造一套真假互相混淆的异端，就是我们常说什么似是而非的道理啊，听起来看起来很好啊，没有错啊，对不对？就像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说的，他说什么？假教师假教父，他们外表披着羊皮，里面却是什么？凶暴的豺狼啊。我们来读了，我们仍然来读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他这边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你看被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里面，以至于怎么样？连神都不认识了，啊，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以至于自取速速的灭亡，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所以说，说谎之人的假冒，啊，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样？他们就愿意成为魔鬼的工具的。所以为什么有许多人受到引诱去随从鬼魔的道理，离弃真道呢？因为有一些说谎的人啊，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不但是邪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同时这个世界也充满了说谎之人，让人心离弃真道，随从虚假啊。那虽然这边没有说到说谎的人说的是什么谎话，可是既然是跟鬼魔啦邪灵有关联的，当然是指那一些虚假的宗教经验啊，我们可以这么来解明啊。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之内，常常也有一些人做什么假见证，他为了让人家肯定他，哦，他就说，哦，我真的有很那种特别神奇的经历， 那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是假的，不是实在的啊。所以说谎之人表示这种人不是只说一次谎话，乃是什么？经常说，习惯性的啊。所以他们才会被称为说谎之人。你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魔鬼被称作什么？说谎之人的父啊，就是如此。所以接着二节他这边说什么？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好，所以这等人当然是指刚才说的那些说谎话的人。所以他也可以解释作这些说谎者啊，这些说谎者。所以说谎之人的假冒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有人离弃真道的人啊，就是这些人。所以这边提到说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的良心会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呢？啊，我们就像我们读新约哈，我们常常读到，包括耶稣基督常常用一些比喻啊、例子来让我们明白真道。被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好，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家庭主妇的手，对不对？他们的皮肤常常被热的东西烙惯了，对不对？所以渐渐的这个皮肤就会变得什么呀？没有热的感觉，因为拿习惯了嘛，拿热的东西就不怕被热到了。所以神的话就好像什么呀？热铁。你看神乃是烈火，对不对？所以他的话就像热铁一样，就像火。他的话又像什么呀？大的锤子啊，他是有能力有重量的，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形容？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好像什么？被热铁烙了一下，所以就会受到怎么样？责备、光照，甚至击打。那如果这个时候受感动的话，我们回应神了，我们可以就因此蒙恩了。可是如果这样的人不因神的话受感动，就好像良心被热铁烙了一下啊，烫了一下，可是至终没有什么效果哦，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常常被热铁所烙，就好像什么样？一个人常常听见神这有能力的话哦。所以弟兄姊妹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啊，就像我们每周有一次的研经，大家愿意啊，在这样的时刻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啊，来听见神这有能力的话。那如果如此，那受了感动之后，我们却去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的良心就会怎么样？像被热铁烙惯而麻木了啊，而因此麻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有能力的道，都不能够再叫这样的人受感动。所以我们刚才在读到被盗的人，被盗者。所以被盗者是怎么样？他们信神了，可是他们虽然听了很多的真道，却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在教会当中，事实上有很多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怎么样？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教友啊，哇，听了很多的道哦，敢聚会哦等等的，可是却仍然没有真实的相信。也就是说，虽然受洗入教了，可是一颗心还没有诚心 悔改、哦、所以说这些人就很容易走到离道反教的道路去。大家记得这个撒种的比喻吗、哦、如果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就是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都有这样的记载。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来读4:19，好，19我们来读来。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阿们。我们知道撒种比喻提到几种失去真道的一个光景，对不对？那感谢神，我们都要立志成为怎么样，我们心田是一块好土。阿们、哦、你看像20说什么，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就是怎么样，就是18，对不对？他提到有的人听到了，没错，听了，对不对？可是这些道却怎么样，就是形同撒在荆棘里面的、哦、听到是听了，可是后来却怎么样，因为有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还有怎么样，别样的私欲进来了、哦、就把道挤住了啊、哦，所以当然就不能结实，啊、哦，就不能活出神，啊、哦，所以说以至于很容易走到离道反教的路上去。那这些话其实也是提醒啊、哦，现今的教会提醒我们啊、哦，若是听到而不行道啊、哦，若是听到而不行道，就会渐渐在主的道上麻木了，啊、哦。没有长进的，长久就没有长进的，对于罪的感觉越来越怎么样，迟钝，终必就辜负了主的恩典，甚至怎么样，跌倒，陷入罪恶的网罗里、哦、陷入罪恶的网罗、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4:3，我们来读来，提摩太前书4:3，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哦，4:5我们也一起读好了。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阿们、啊、我们刚刚学习的就是被盗的原因。那这边接着他提到所谓这些魔鬼的道理、异端邪说的道理是哪些呢、啊、就是在3这边说的、啊、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啊，所以那一些离弃真道、假冒为善、传鬼魔道理的人，他们所传的内容就是这些。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就按他当时的、哦、明白、哦、他告诉我们这些、哦、所以这个段落所记载的这些道理、哦、他基本上就是属于那一些什么没有救恩的宗教，是靠自己的行为的，是靠人的自己的方式的道理。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所提的啊，只不过是这其中宗教道理的一两个例子而已，哦，鬼魔邪说的一两个例子而已。那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啊？他们是说禁止嫁娶的啊，那禁止嫁娶，那事实上这个就关乎到所谓男女结合婚姻的问题。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常常提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哦、 因为夫妇的结合是神所设立的，也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耶稣他也常常有这样关于婚姻的教导啊。耶稣说夫妻乃是神所配合的，那他也提到什么样的人才不嫁娶呢？啊，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十二节，很多人渴慕脱离单身婚进入婚姻，对不对？我们来看真理怎么教导哈，以至于以后你迈入婚姻你会很幸福美满。阿们。十九章几节，十一十二节哈。好，我们来读来。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阿们。好，那这边提到阉人或被人阉的还有自阉的是什么啊？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说，他说什么，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也就是说不是人都能说阿们的，都认同的啊，所以耶稣才会说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什么是阉人？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先天有缺陷的，所以他是不适合结婚的啊。那也有被人阉的啊，就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嘛啊，被阉嘛，对不对？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并有，来我们来读来，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阿们啊。所以也就是说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就是说我为了天国的缘故我放弃结婚的权利，我不结婚，我守独身啊。所以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啊。所以这是耶稣当时告诉门徒的啊，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在这边保罗提到什么呀？禁止这两个字啊。我们特别来注意禁止这两个字。你看他们把禁止嫁娶，因为禁止嫁娶就把怎么样嫁娶当作不好的事啊，这是不好的。他们把禁止嫁娶当作规条来遵守，所以我们刚刚也一再提到婚姻是神设立的，是圣洁的啊，所以夫妻的结合当然也是圣洁的。可是很多的异教他们认为男女的结合不是神圣的事啊，只有基督教认为夫妇的结合乃是原来的意思，是圣洁的啊。所以我们渴慕婚姻，我们渴慕脱离单身，我们就更多向神祷告。阿们啊。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好，我们来读来，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阿们啊。所以说我们刚提到，你看像 有一些宗教他们是禁止神职人员啊来嫁娶的啊，那事实上就很清楚了，他们是违反圣经的教训。那他们禁止嫁娶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说不要结婚啊，我要守童身，守童身会比嫁娶更为圣洁。他们认为担任圣职的人员应该是 守童身的。可是圣经真的没有这样的教训，就像我们刚读的这个一章二十八节，你看那在二章十八节我们应该很熟悉，对不对？创世纪他提到什么呀？神说内人独居不好，阿们，你看为他造一个配偶，好来怎么样帮助他，一起来生活，一起来见证神，荣耀神。你看哦，我们读，我们最近都在读提摩太书，对不对？提摩太前书，对不对？你看第三章是不是有提到那些牧养教会的长老，他们有没有妻子？有啊，对不对？所以他里面才会说，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那你看彼得、约翰，他们也是教会的长老，他们也是服侍神的。那我们就可以看见，所谓的圣职人员，圣经并没有禁止他们嫁娶，没有。所以这个还有使徒保罗，你们今天回去读哈，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四节，你看在这边他就很清楚的记载什么样夫妻同居的生活，要怎么生活在一起，所以就很清楚了，显示合法的夫妻的生活是圣洁的啊。所以这个鬼魔的道理哈，其中一个是怎么样，他们禁止嫁娶啊。所以我们谈到婚姻是神所设立，是神的心意啊。那神设立婚姻乃是怎么样，为着人类生命的繁殖而设立呀，对不对？我们刚刚没读到生养众多等等的。好，所以这个异端鬼魔的道理接着是什么呢？他们又禁戒食物，哇，不止禁止嫁娶他们也禁戒食物。那食物在这边并没有说明是什么食物可是我们来看这个小字是什么呀，来我们看那个四章三节啊，那小字写什么？又叫人戒婚，对不对新约里面说到禁戒食物，它多半是指什么？多半是指着不吃肉，特别是指这个猪肉而言新约当中，因为旧约律法有禁戒人吃肉的吩咐。那事实上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的宗教也有禁戒吃肉的，有的禁吃牛肉，对不对？有的禁止杀生。那天主教在他们整年的这个日子当中有一些日子他们也是禁食。那到禁食节期的时候，他们每天就是吃一顿饭，并且不可以吃肉。那如果没有得到教会的允许去吃肉，就是犯罪所以你看都有很多的禁戒所以这些禁戒无非是什么样，都是凭着行为得救的原则而不是凭着恩典得救的原则。所以我们要禁戒它，避免它，阿们因为我们都是凭着恩典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你我的信所以接着保罗继续解释关于食物的问题所以这些食物的问题就是什么，来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就是神所造，叫那些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我们再读一遍来，就是好，就是神所造的，神所创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什么， 感谢主，感恩，为主献上感恩，感谢主。所以这一句话，保罗就指出禁戒食物是不对的事情，哦，是不正确的。我们刚刚说，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为人类生命的繁殖而设立婚姻，对不对？那神为我们所造的食物呢，就是给人吃的啊，为了什么？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命，所以他创造食物，哦，创造食物，所以他创造食物给人吃，所以只要我们感谢着领受就可以，你不要说大吃大喝哈，啊，就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禁戒神所创造的，所造的叫人吃的食物，你等同限制了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因为神所赐的恩典包括灵性还有肉身肉体两方面。神的恩典包括哪两方面？灵性还有肉身两方面。所以如果禁戒的神所要赐给人的恩惠，你等同是越过了神的权柄的。来，我们来看约翰二书九节。约翰二书，很简短的二书哈。好，九节我们来读来。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再读一遍来。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阿们。所以我们刚提到，就你等同越过神的权柄，你制定规条，自行禁止神所赐给人的，所以这等于是抵挡神的旨意还有他的赏赐。所以说我们本来就可以存着感谢的心，可以感谢着领受神所赐的，可是却因为怎么样禁戒的结果，便不能因此献上感谢。因为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那提到这个部分呢，事实上保罗的书信，提摩太书信是保罗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写的。那他对于食物的问题，他没有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原则啊。我们来看他当早年他提出来这个关于食物的这个领受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来看28、29节，使徒行传几章啊？15章。28，我们来读来。来，因为阿们，他这边只提到什么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等等。所以我们刚特别提到，你看这也是我们研经的好处，我们就知道说哇，他很多书信，那个其实他书写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他对于一些关乎正道领受可能也有一些的不同吧。所以说他对于食物的问题，并没有根据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刚所读的这个原则，而是根据什么样圣灵所明说给他的。诶，我们刚刚有没有读说圣灵明说，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说他是根据圣灵启示给他听的，就是怎么样第五节的，我们来读来。第五节是什么？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的、啊、所以说他告诉我们，凡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以舍弃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依据的原则，所有神所造神所创造的东西都有它的正确用途，只要我们照着正常的用处正当的用处，就没有一样是可丢弃的、啊、也就比如说所有对身体有好处的有益处的，就是我们所能够去吃的了，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也在讲神所造，所以神创造万物赐给人类，就是要人去享受神的丰盛，因而生出感谢的心、啊、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哦、十七节，我们来看这是这一位神、哦、十七节，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阿们。我们常说倚靠主，倚靠哪一位主？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给你享受的神。阿们。哦，所以说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说感谢神创造万物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要人享受他的丰盛嘛，因而生出感谢的心，将荣耀归给他啊。那谈到这个我们也就是说因为人犯罪以后在律法底下，所以使神的恩典受到限制，所以在律法底下就有很多不可以吃的食物，以至于不但行为上受约束，甚至连食物也受到约束了。那这一切的教条约束就告诉人罪恶里面的不自由，告诉我们哪一件事情？在罪里面的不自由。可是感谢主，在基督里我们也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已经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啦，当然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跟咒诅了。阿们、哦、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物都可以借着神的道和我们的感谢和祈求而得着洁净。诶，我们刚提到彼得，彼得有没有他去那个 谁的家，有没有那个哥尼流，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他去哥尼流这个家之前，有没有神让他看见那个异象，说凡物都洁净嘛，对不对？我们时间关系你们回去翻哈。所以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了，我们不再受到律法和辖制的咒诅，凡物都可以借着神的道和我们的感谢还有你的祈求而得到洁净。所以凡是我们可以感谢着领受的，我再说一次，凡是我们可以感谢着领受的，都是我们可以吃的。阿们、哦、所以说这边说神的道，那神的道当然就是神的话、哦、神的话本身就是有能力的，因为诸世界就是借着神的话被创造的嘛。所以我们再回到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在马可福音七章，耶稣说到食物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来看好了，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七章，七章的 十四节开始，这边提到耶稣特别提到心里面的污秽啊。我们来读二十节，来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唯有什么出口的啊？你们回去读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也就是耶稣在这边谈到食物是说，唯有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入口的并不能污秽人。所以我们就知道食物本身哈，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叫人污秽的不是食物，乃是人的内心啊，人的心。所以为什么神的话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呢？啊，所以好，谈到这个相关，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啊，他也谈到吃肉，如果存着疑心，就是有罪。也就是说，你存着疑心去吃，等同犯罪。啊，二十三节啊，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感谢着领受的缘故。那我们刚才提到旧约，对不对？旧约的禁戒各种食物，当然他是要教导人要分别为圣。可是如果我们感谢而领受神所赐的食物，就是把食物分别为圣了，啊，分别为圣了。所以我们刚提到彼得在异象中看见神对他说，有没有？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啊，这是在使徒行传十章啊提到的。你看他看到异象啊，这么清楚，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啊。所以可能那一些看起来像是食物的，是不可俗物啊，是不可以吃的，可是神却这么告诉他，教导他，他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粗俗的俗啊。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这些物的俗或不俗，洁净的洁跟不洁，并不在于它本身有什么作用。只要神的洁净，无论什么东西都得到洁净了。阿们，哦，只要神的洁净，无论何物便都得洁净了。所以我们要再强调，物的本身并不会叫人污秽，叫人污秽的乃是人心的败坏。所以神在当时他对彼得说这么样的话，当然今天透过他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因信心跟祈祷儿时所吃的食物得洁净了啊。所以很重要的，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话啊，我们刚才强调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以后所说的，并且有圣灵明说这些话来印证。所以我们应当将保罗在这边还有他在其他书信里面所谈论到关于食物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综合起来啊，我们去读来学习啊，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使徒行传所说的原则并不是永久性的啊，因为他后来也被保罗书信所用的原则，属灵原则来代替了。所以说总而言之啦，哦，使徒保罗在这些警告当中，他告诉我们的以下这一些重要的教训啊，基本上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从圣经的立场来看，这个世代是越来越多的怎么样异端，然后人心呢会越来越冷淡啊。保罗预言在他那个时代以后一定有人被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稀奇啊，末后嘛，末世的景象嘛，当然也不要因此灰心啊，因为照着圣经所预言的，叫我们更加的相信现在是靠近末后世代。那有些人以为怎么样 就是一些不幸的，对不对？文明这么发达，科学这么进步，然后等等，这世界一定会越来越美好。不是的，因为这跟圣经的启示教导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所读的，我们所认知的是怎么样，因罪恶的加深，还有人在信仰上的无知堕落，这个世界和整个社会势必会越加增罪恶还有不安，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啊。那第二点是怎么样，对于那一些没有灵命的人啊，即使他们可能在这个教会啊当中，他们有可能是领导者啦，或是可能很会服侍人呐、啊，可是我们仍然要怎么样预备心，仍然要小心防备，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们就有可能我是说有可能会成为这边所说的魔鬼的使者。因为这些人叫人注重的不过是属世外表的事啊，关乎嫁娶吃喝还有属肉体的事啊，属世的荣耀，甚至用财富啦饮食作为他们的夸口啊。可是基督徒我们属乎神的儿女，我们却应该注重灵命的实际，以至于在神面前有真实的长进啊。凡事总要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作为我们的夸口，阿们啊。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说我们在真理里面都得着自由啊，因为旧约的律法叫人不得自由。那今天的我们都是在新约的底下，是在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法底下，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再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去哦，啊，去背负那在律法下的人向来就不能负担的恶，也就是说去服从那不可拿不可摸的规条。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来。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阿们哦，所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实在应当在基督里面运用我们的自由，凡是存着感谢的心来享受主的恩典，凡是存着感谢的心享受主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真实的学习哈，我们谈到食物啊，甚至神的赏赐，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等事，特别不要把食物这件事看为轻看为小，因为很多人就是因着食物而跌倒，那也有人是借着食物，我们刚刚说来夸耀自己啊，不但有人以美好的饮食来夸耀他们的富足，也有人以不吃什么境界食物来夸耀自己的虔诚，可是这一切在神面前都是什么虚空的啊。所以我们在最后来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好，我们来读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再读一遍来。
在神我
阿们。所以让我们就是怎么样，真的是凡事上啊，根据神的话，借着祷告感谢，照着神的真理，还有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跟随神来行事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颗心是单求神荣耀的，就没有一样食物会污秽我们里面的心的。阿们。我们来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唯有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我们学习你话语的同时，主啊，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要把它当作食物吃的，以至于让这些食物成为我们灵命的长成。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主啊，就是凡神你所造的物，你所创造的，主啊，不论是你所设立的婚姻还是食物，这都是好的。我们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位美好的神，你是这一位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主。我们依靠你，我们真心的依靠你，我们都是一群有福的子民。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根据您的话语，并且借着祷告还有我们的感谢，按照您所启示的真理和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因为这条路是一条恩典的道路。主啊，带领我们不偏左不偏右，我们行在其中，紧紧的来跟随你，以至于在我们生命中活出你为我们所立下这美善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